三，离机便在一切多事，故令一事随离便一切中，便离全在一事，在一切随离，在一事中，故有一多相容门。前边说这个真如啊，平等，这个所以啊，它是纯，也有这个真如呢，它普摄，所以要说是杂。那么现在呀，理即便在一切多事，这个依理呀，既然能普遍在一切多事的里边，所以啊，令一事随理遍一切中。那么假设就是少事，不是多事，这一事啊也变这一切理中，这个一切理啊在一事中也就有一切理，那么一切中呢，一切事中也有一切理中，变理全在一事，那么多理啊在这一个事里头，在一切随理，在一事中，那么一切理呀，一切的事，一切的理也在一事这里边，故有一多相容门，所以啊又有一多相容门，一不爱多，多不爱一，一多相容，互相啊用同，这一就是一法，多就是多法，这一事是一法，也就含呢多法，多理多事。那么多法，多种的事，多种的理，也呀在这个一里边，在这个一事一法里边。所谓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里边又具足啊八万四千法门。那么在八万四千法门里边也没有出去这一个法门，所以一也就是多，多也就是一，这一具多理，所以一就是多，多归一理，所以多也就是一。那么一多相容，你细要研究起这法来，每一种法里边要具足八万四千种法门的道理，所以你在一个法里边，你也可以呀讲出八万四千种那么多的道理。八万四千法门也没有出去这一个道理，这一个道理它的本体就具足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的法门它的本体也没有出去这一个法门，所以这叫一多不二， 一朵相融。你明白这种的道理了，一切法你都明了了，一切法你都没有执照了，所以这叫一朵相融门。四真理即不离诸法，在一世即是真理，真理即是一切事，故是故此义即彼一切事，一切即一，凡上可知，故有相继自在门。你要明白法了，这个法它是圆融无碍的，是自在解脱的。你要没有明白，你就执着啊，不能解脱。四，这四啊是相继自在门。这说的什么？就是说的真理即不离诸法，那么真理也就不离一切事，这个诸法也就是事，在一世即是真理，那么一世也就是一切的真理，那么一切事也就是真理，所以说真理即是一切事故。那么因为这个真理呀、啊、也就包括一切事了，是故此一，这个一个事啊即比一切事，也就是啊那另外的那个一切事，一切事即一啊，那么一切事也就是一事，反上可知。你呀、啊，返回来研究研究上边所说的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故有相继自在门，因为这个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多相继，所以呀、啊，这是自在圆融无碍的一种法。你不要啊，生一种执照心，法就是叫你呀、啊。解脱的，你在这个法上才生了法执，所以呀、啊，就想要得到解脱，那是啊，近未来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你们研究佛法的人，切记不要生一种法执，啊，每一个人有一个我执，有一个我执之后，又生出一个法执来。这个法执，什么叫法执呢？啊，就说啊，我这个对呀、啊，你那个不对，啊，有一个是非之心的。那么，为什么起的是非之心？为什么起的这个法执？这又呀、啊，要研究研究这个根。就因为我执啊没有空，所以啊法执也就舍不了了，放不下了。啊，我们这一次啊到加拿大。这个果梦啊讲一个小沙弥，这个小沙弥啊给人说法无法可说，就偷着跑了。以后这个居士呢就悟得这个人空法空这种境界，就开了悟了。为什么他开悟了？就因为他明白没有法执了，没有我执了，所以就开悟了。俺们研究佛法的人呢，不要研究来研究去，越研究这个法执越重，越研究啊这个我相越大啊，那就是坏了。那越研究越迷，越研究越不明白。这一点呢，咱们各位善知识啊，应该用一点功夫，注意一点，在这个地方要破除我执，破除法执。 说那没有止了，那不就一切法都糊涂了吗？没有止还要不糊涂，还要明白，不但明白法的这一面，又明白啊法的那一面，这个法法圆融啊，这个法法无碍，还要明白，这就是啊得到人法双拥了，都拥通了。我啊，这我们这次去加拿大看见一个佛像，这个马田呢就说这个佛像啊是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用手摸过这个佛像，所以这个佛像呢就变成了一个真佛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佛像又变成一个佛像，这是谁给他的呢？是他的师父，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喇嘛。这个喇嘛说是啊，这个佛像从释迦牟尼佛那儿传到，在密宗里头一代一代相传呢，传到他这儿，他就交给这个马田了。那么这个马田于是乎啊，本来不是喇嘛也就可以做喇嘛了。你们各位用你们这种的见解，也不要说是智慧，也不要说是愚痴，就来想一想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在我没问之前，你们一定想这个是真的，我问你们之后啊，你们一定又想是假的。究竟在没问没问，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变更？你们各位想一想。这个要紧的事情你不告诉他们，这个佛像你们大家没有看见，现在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个佛像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摸过的？你们的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是认为这个佛像究竟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拿过的？来大家研究研究。是我知道这个佛像是密宗的一个佛像，密宗的佛像是在西藏造的，或者这个喇嘛能以把过去搬到现在，现在又啊搬到未来去，未来啊又搬到过去，所以啊虽然是西藏造的佛像，他就说是啊释迦牟尼佛摸过的。那么这个密宗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喇嘛，喇嘛比这个密宗更不可思议，甚至于比佛都不可思议。当初出佛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啊这么妙的事情，他们居然呢就能念个咒把这个人给咒死。这个佛所说的咒都是希望把人给咒活了，没有说想要把这个人给咒死的。你们有这一点呢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咱们讲这个咒啊，就讲这个曼曲，现在我们就念一个曼曲。咱们这个曼曲又可以活又可以死，又可以帮助人活又可以帮助人死。怎么样讲呢？这个活不是啊，活和死不是我们人叫的，是啊他这个业力应该活他就活，业力应该死就应该死。所以啊俺们念这个咒啊也好，是佛号也好，这是啊帮助人的， 不是啊，嗔恨人啊，我嗔恨这个人，我念这个咒，叫他七天之内决定死了，啊，不是这样子的。俺们现在因为，俺们本寺的护法，那么他这个父亲呢，现在病得很厉害，俺们大家帮他念念佛呀，希望他要应该活就快一点活过来，要应该死呢就快一点死，不要受罪。所以呀，俺们念这个是以慈悲心来念，以这个帮助众生的心来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啊。那么这各位啊，也不要想这个是真的是假的，你念诚心就是真的，你念的不诚心，那真的也变成假的。所以这一切唯心造，也就在这个地方。俺们这个咒啊，是佛的咒，不是啊，这个比丘的咒，也不是啊，优婆塞的咒，也不是优婆夷的咒，啊，所以各位啊，要诚心一点。好了，俺们现在念佛。无有真理在世，各权非分，故正在此时彼说为言，正在彼时此即为言，故有隐显门。这第五门呢，是幽真理在世。这个真理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事相上，就在这个事上。这个事是显理的，理是明事的，所以这个真理呀，就是在这个事上，并没有离开这个事，另外有个理，也不是离开这个理，另外有个事。所以他说啊，各权非分，各权就是啊，理也不爱事，事也不爱理。不是把理破了才能啊有个事，也不是把事破开了才有个理。这没各权，各都是完全的，非分现。这个不是啊，有一种分现，有一种啊怎么样把它分析开，有一种编辑啊，不是的，就是包着理。理也含于事，所以他说啊，故正在此时彼说为言，就正在此时。这个词啊，你也可以说它是个理，也可以说它是个事，事于此，或者是理于此，就在这个事于此，理于此，这个是好。那么事要是于此，那个理呀、啊、就隐了啊。要是这个理于此，那个事啊也就隐了。所以呀、啊，啊，正在彼时，正在彼时，这个彼呀、啊，要是理是词呢，那个就是就是彼；要是是是词呢，那个理就是个彼。所以呀、啊，正在彼时，此即为隐。 那么正在彼时啊，慈即为也，慈啊，啊，就或者是是，或者是理。那么为也，就是啊，隐而不显了，隐而不显。所以这故有隐显门，所以呀、啊，有这个隐了，又显露出来了。有这两种的门啊，示隐则离显，离隐则示显，所以互相啊隐显的啊。他们说这叫是讲的什么呢？怎么又示隐离显，离隐示显？我不懂这个道理。那么你不懂这个道理呀、啊、我现在就举出一个例子令你啊明白这个道理。俺们这儿譬如是啊，俺们这个道场是是啊，那么今天俺们去另外一个道场呢就是个离了。因为什么呢？在俺们这儿啊看不见他，但是可知道有这么一个道场，虽然没有看见，知道啊有这么个道场，这就是这个理。那我们这是显的啊，另外一个道场就是隐了。可是我们的人，这全体的人都出动了出动到那边去了啊，那是显了，比显慈隐。那俺们这儿呢就人少了，隐起来了啊。在那个地方你想看着在俺们道场里这么多人看不见了，俺们这儿又隐了，他那又起，另外一个道场又显了啊。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果素的母亲啊，从来也没听过这个什么叫显，什么叫隐，什么叫是，什么叫理啊，这不懂。所以啊举出这一个例子，我相信就可以啊明白了。是理也就是这个样子。你要能想象它是这样的，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今天讲这个事理隐显门，那么不妨呢、啊、就讲一个事，讲一个理，讲一个隐，讲一个显。什么叫是呢？是就是世上所有的事。什么叫理呢？理就是这个世上所有事啊所具的一种理。这个理啊是无形的，这个是啊是有形的，这个隐呢、啊、也是无形的，这个显呢、啊、也是个有形的，也、yeah,可以说是事理，也可以说是隐显。本来呢也没有事也没有理，一跑到事上理上就有一个事有一个非了，跑到一个隐显上去呢又有一个有又有一个没有啊，这就落到第二义上。第一义什么也没有啊，因为什么也没有，人就不明白这个什么也没有，只知道这个有，不知道那个无，所以啊，就讲这个事理隐显。有这个事理隐显，你才能明白啊、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 这叫啊开悟了，这叫开悟了。开悟之后呢，又有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没有？吃饭还是一样要吃饭，穿衣服还是一样要穿衣服，睡觉到时候还是要睡觉的。不过怎么样呢？就不会颠倒了。一般人睡觉是头冲下睡，头冲上啊，这个是站着，站着的时候头冲上，睡觉的时候就头冲下，这颠倒。你要明白了呢，睡觉的时候就头冲上，站着的时候就头冲下。所差的地方就是这块，就是这一点。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不颠倒了。没开悟以前呢，做事情不对的他认为对了，对的又认为不对了。你开悟之后，你知道啊，对一定是对的，不对一定是不对的，这是啊，明白这个真理。今天所讲的事，讲什么事呢？这叫啊，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就是讲啊，我头前在那儿讲那个事。在那儿讲没有讲得太明白，是啊，大大概概的讲。以前呢我对你们也讲过，但是也没有太详细，这回我把它详详细细来讲一讲。这个在民国呀35年的时候，民国35年到现在这有多久了？二十几年了，26是27呀。民国35年，今年民国是61年，26年啊，这就是26年以前的事情。我在天津呢，就预备到上海普陀山去受戒。那么去受戒，我在东北，是8月18，从三元寺起身，跟着我有两个徒弟，一个大徒弟，一个二徒弟。这个大徒弟就叫果能，二徒弟呢就叫果顺。这个大徒弟啊，就像那个大悲咒那个迦旃宴是一样，他那么背这个草帽子，咧这个嘴呀，嘻嘻哈哈的那么样子，和那个迦旃宴是一样的那个样子。第二个呢就像恶男那么个样子，恶男呢给佛当侍者，他多闻第一。这个第二个徒弟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但是他也很聪明的修行啊，他跟着在要讲起这个渊源呢，可太长了，太长了，这个时间呢恐怕不够，都是要简简单单的讲好了。他是住在我那个离庙上18里路，有一个叫大南沟。大南沟啊，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姓高的，这高德甫。高德甫在4月18那天呢，咱们那庙会是不是4月初八？4月18， 所以十八他跑到庙上去剁手去了，啊，去想把自己的手啊用菜刀啊剁下一只手。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呢？因为他母亲有病，他母亲呢没有病以前是会使鸦片烟，咱们这有病了连鸦片烟也不会使了，也不会使鸦片烟了，那病的这个嘴唇子都干了啊，就像用火烧过的似的，这舌头啊就黑色的，所以啊鸦片烟也不能吃了，水也不能喝了，有啊已经有五六天了，是这么样的事，这么样子。他就发愿呢，他很孝顺的说，我到四屯三元寺庙上啊，在佛前把我手剁下来一个，用这种诚心呢求佛菩萨保护着我母亲的病啊好了。那么他就用报纸啊包着一把菜刀到庙上啊，在佛前上香了，然后跪到佛前把这个报纸打开，把这把菜刀拿下来，就要把这个手啊放到这个砖地上，就要往下剁了。这个时候正着要往举起刀来，这后边就有一个人就把手这个抓着，说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我有剁手啊。人家问你为什么要剁手，他就说他母亲有病，怎么样也治不好了，现在他要剁手表示他的诚心。你说这愚痴不愚痴，这个真是愚痴的很可怜的。那么用这种诚心呢求菩萨叫他母亲再活了不死啊，这样子呢一切的居士就不叫他剁手了。不叫他剁手，那么这得要解决他的问题呀，他才不剁手呢。于是乎啊，这个有个李景花居士就撺弄他去找方丈和尚。我们方丈和尚也是啊，一般人呢拿他当活佛那么看，有名的这是王孝子，这是在东北谁都知道，这都拿他当活菩萨活佛那么看。于是乎这个李景花是他最信最这个忠实的信徒啊，就带他去见老方丈去了，说方丈和尚你慈悲了，这个他要来剁手为他母亲，你帮帮他忙了。这个老方丈和尚帮忙，那你要去北安祠找了。那么方丈和尚来的命令说，来叫我，我到方丈和尚去了。去一进方丈和尚的方丈寮啊，向方丈和尚顶礼之后站在一边啊，我说方丈和尚有什么事情叫我做啊。方丈和尚用手一指，他为他母亲剁手啊！我说剁去一个手两个手啊？那一个也没有剁。我说那怎么叫剁手呢？根本就没有剁嘛。方丈和尚他也没有什么辩才，他们不叫他剁了吗？我说要我叫他把两个都剁起来。方丈和尚说：“哦，完了说他为他母亲要剁手，你怎么样想想法子，帮帮他忙啊？”我说：“你方丈和尚不帮忙，怎么要找我帮忙呢？”方丈和尚说：“你可以吗？”我说：“你不能给我找好事，就给我添麻烦，一天到晚的找 trouble 给我，啊。”跟方丈和尚呢没有法子吗？我好了，你回去了，我就到你家里去。他骑这个自行车 骑着那个脚踏车，那叫什么 motorcycle 是什么啊，是 bicycle 是吧 bicycle， 骑着那个他就从那个路上就回去了，他走我也走了，等我到他家里了他还没有到，我到他家里坐着，他们家里也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要不进，先不叫我进屋，说我们家里有病人呢、没有钱呢，你就不要到我们这儿来化缘呢、我说我不化你们的缘，你有个谁谁到庙上去要剁手，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是来给他拜给他来安守来了。他们一听啊、这不敢挡着我不进屋了，所以不出家人真到什么地方人家都很讨厌的，就说我们这没有钱，你不要来化缘啊，所以我才说饿死冻死也不化缘，就是这个样子。你们不知道我那些个过去那所遇到那些个境界啊。然后我坐到炕上，大家坐有五分钟，他回来了，你看我、你这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我骑着这个脚踏车，跑了十八里路，你坐什么车来的？我说我跑路来的吗？你怎么跑得这么快？我说你从大路上走，我从小路上走嘛，当然我快了嘛。怎么样呢？他觉得很奇怪，啊，觉得很奇怪，我到那就帮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给谁呢？给阎罗王啊。这封信写的可很厉害，我说无论如何阎罗王啊，老朋友，你一定把这个人要给我放回来，不放回来我就和你不客气。写了这么一封信啊，就睡觉了，睡觉睡觉，他第二天早起啊，这个有病的七八天也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也不说话，也不睁眼睛。第二天早就坐起来了，自己坐起来就叫说橘子橘子，他那个儿子叫小名叫橘子，说橘子橘子，你给我拿一点粥来，我要喝粥，口干渴得不得了。他这儿子一听他母亲会说话了，也睁开眼睛了，就跑来了，欢喜的不得不了，说妈妈啊，你好了。他说哎，我呀昨天晚间见着一个很穷的和尚，他把我呀送回来了，这几天呢我也看不着天，也看不着地，也看什么都看不见，黑乌乌的，这个什么的也都不知道了啊，想回家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家。昨天晚间呢看见一个和尚，他把我送回来，这个和尚很穷很穷的，你以后要见着穷和尚啊，无论如何要给他一点钱啊，同这个和尚结结缘，这回啊是这个和尚把我送回来的。那么他儿子说，什么样一个和尚啊？你看看在我们炕上躺着那个是不是那这个和尚啊？他这么细看看，喂，差不多也就穿这个衣服，也就这个样子啊。所以以后他病就好了，就这么样子呢，他们全家都来过来皈依了，也不问这个师傅是好师傅坏师傅啊，是个有道德没有道德，都来皈依，全家都皈依了。皈依啊，我心里的话，这回我要是向你们化缘呢，一定可以给我修个庙，但是不化，你不叫我进门口，我不能和你化缘的。那么就这样的。 这个果顺呢，他徐家姓姚，一般人都叫他叫老姚。这个老姚啊，以前是个最坏的一个人，又喝酒，又抽烟，又打吗啡，又吸鸦片，又赌钱，所有的坏处他都干过，但是啊，他都嚼得不好。以后就叫日本呢，把他抓去了，抓去做劳工。做劳工啊，吃也吃不饱，穿也没有好衣服穿，他就要跑。要跑，这日本人呢，那个做工的工厂外边都是电网，没有法子跑的。那么他有一天要跑啊，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有一个白胡子老年人呢，就告诉他，你今天不能跑，时间还没有够呢，等你什么时间够的，我告诉你，你再跑。那么过了半个多月，这个老年人果然晚间又给他又托梦，说你今天可以跑了，跑啊，你看见外边有一个白狗啊，你跟着这个白色的狗啊来跑就可以跑了。那么他就叫他一同一个帕呢，一个同伴呢，说我们两个一起跑，就拿两个这个用草织的这个麻包，一个人拿两个，到那个电网那个地方，他看见那狗这么一跳过去了，从那个电网那地方，他把这个两个草包啊往这个电网上也这么一垫，手腕上一按，也就跳过去了。等他后边这个他这个同伴又想用这个也是用这个草包来垫这个电网，立刻就着了，这个草包就着火，就没能跑，他一个人跑回来，所以他把世界什么事都看破了。看破呢就要出家了，先到我庙上，想要出家，我庙上方丈和尚不收他，因为什么呢？看他太穷了，并且这个人也不会讲什么话，当时这么没有德相的那么个样子，方丈和尚就不收他。这回他听这个姓高的家里病都好了，他就来要跟着要拜我做师父出家，给我买了这么大一本，大要有五磅啊，那个灯笼果，就是好像就是水果之类的，叫灯笼果，那么去送给我，然后就跪到我面前要求要出家。他一说要出家，在这儿跪着，我这面冲这么样子，也不看他，一跪有两个钟头。我回来我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方才都忘了你在这儿跪着，你干什么？他说我要出家。我问你出什么家？你有家吗？我没有家，你还要出什么家呢？我说好了，我就收你做徒弟了。就这样子，我说收你做徒弟，可是你要把以前的都放下，这是啊，好像又活一个人似的。那么我才可以收你。你要忍人所不能忍的，让人所不能让的，吃人所不能吃的，受人所不能受的，给他讲了一些道理，他说都可以的，我就收他出家了。那么我同这两个徒弟到长春，就把这两个徒弟留到长春呢，在长春受戒。那时候自己呀，就预备走到普陀山去受戒。我们就到天津呢，遇到这些个僧人，还有连这个体净法师有连我呀14个，就一起搭不用花钱的船，预备到湖北去。 那么就像那个蚂蚁啊过海似的，在这个船上啊扒着啊，本来是由天津到上海3天就可以到了，甚至于2天，所以在这个船上预备的粮食啊只有2-3天的粮食，预备到上海再买新鲜的粮食。虽不知啊走到那个黑海的中央啊，这个船就不走了，就在那儿啊转来转去啊打转转，就像啊这个船底下有这个有那个什么怪物啊把这个船摇着不叫它动的。那么这时候啊就有了大海风来了，这个船往前一起，前边可以起起来呀5-6、7-8丈那么高，因为这个船有120尺那么长，有40尺这么宽，那么一起起起来7-8丈高，又往下一落又落7-8丈高，15-6丈高，所以这个人呢在这个船上，这个船往前一起咕噜这个就都倒了，又往前往前一扎又从这儿又滚过去，来回滚这么样。那么这个船呢大要不知是乌龟啊是王八是鲸鱼啊是大鱼精啊是大水怪啊，在里边呢想要把这个船整个吞了的啊。我头先讲不是讲笑话，就好像那个唐僧到西天印度去取经，路上遇到9妖18洞，那每一个洞里的妖怪都要吃这个唐僧肉。那么这我们这14个出家人呢啊就差不多有14个他都要吃的。那么结果呢是没吃了，所以到现在还能和你们各位见面谈话，就因为没被那个大怪物给吞了。在这个14个出家人里头，就有11个半呢是天天欺负我啊，有的人骂，有的时候啊看不起呀、你们英文叫什么 look down 啊去看，因为一方面啊或者因为我太穷了，一方面或者因为我太孤独了，又一方面回来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就都欺负我。怎么说有11个半呢？因为其中有一个沙弥，他对我很好，非常之好，他不欺负我，这是个老修行。这个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圣照，现在还在香港东林住呢，我听说这个他不欺负我，这算一个了。那么这是14个人有12个半了，那么怎么12个为什么就有半个呢？因为有这个一个小沙弥12、3岁，我拿他当半个。那么他这师傅呢是很胖的，我拿他当一个半。那么所以呀、通通他们13个人连我14个，就有12个半人欺负我啊。那么到现在那13个究竟就是现在这智海就是其中一个啊。那时候他表示老修行，一天到晚坐着啊，但是人家要说我好他就不愿意。
要真理即普舍诸法，待彼能依之时，顿在一中，故有微细门。六真理即普舍诸法，待彼能依之事，顿在一种。 这个第六门呢是说的这个真理，真理既然能普摄诸法，普摄一切的事，代彼能依之事，那么就啊他能带这个那个能依的那个事顿在一中，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顿然的现于这一个理里边。一理虽然是微细，可是能包括一切的事，所以说故有微细门。七此全舍理故，能现一切，彼全舍理从此顿现，此现彼时，彼能现所现，具现此种，彼现此时，此能现所现，一现彼种，入世重重无尽，故有帝王门，以真如毕竟无尽故。这是啊第七这个显这个真如无尽的这种的德相。七此全舍理故，这因为这个事啊能全舍这个理，能现一切，那么能现这个一切事，彼全舍理从此顿现，那么那一个全舍诸法的那个理，在这个一世里边顿现，此现彼时，那么这个理呀、啊、要现那个事的时候，彼能现所现，具现此中，此现彼时，这个理呀、啊、现到那个事的时候，彼那个事能现的事和所现的理，具现此中，都是包含呢在这个理的里边。彼现此事，彼那个能现的事啊，要现在这个理的时候，也是能现所现呢，一现彼中，也现到那个事的里边。那么事也无尽，理物也无尽，这种无尽的境界，所以啊入世重重无尽，像这样子那个事也无尽，理也无尽，理事俱都无尽，故有帝王门，所以啊有这个第十天那个网罗床这一门，才有这个道理。为什么呢？以真如毕竟无尽故，因为这个真如的道理呀、啊、究竟啊它是没有穷尽的这种缘故，所以呀、啊、就有这重重无尽的这个法门。
既是同理故，虽举一事即真法门，故有托世门，就以真如遍在昼夜日月年节，皆全在故，在日之时不亦在皆，故有十世亦成门。
十不庸耶？十此事即离时，万余余一切恒相因故，有主办门，故依理用通师门俱矣。
第八，即是同理，故随举一事，即真法门，故有托世门。第八这个门呢，叫什么呢？即是即理，即是同理，也即是即理。说就是这个事啊，也就是这个理，这个理没有离开事，事也并没有离开这个理。事随理显，理借事明，故随举一事，因为这个呀，所以随便呢啊，你举出来一个事，像一个事的体，即真法门，就是一个真理的法门。故有托世门，所以呀，才有这么一门呢，叫这个托世显理门。啊，借着这个事来显明啊这个理。九，以真如遍在昼夜，日月年节皆全在故。为什么说这个真如啊，它无尽呢？因为这个真如啊，它重重无尽，所以遍在啊昼夜。昼也有真如，夜也有真如，昼夜这个真如都遍在的。那么昼夜在，日月年节呢，皆全在故。日也是真如。全在的时候，月也是真如全在的时候。再往长远远的说啊，几十年几个大劫都是真如啊全在的时候，皆全在故。在日之时，这个真如在日的时候啊，不异在劫，和在劫是一样的。故有十世一成门，所以呀、啊、才说有十世这么长的时间一成门。况时因法有啊，怎么有这个时呢？这个时也是法之一，也是个法。那么因为这个法才有这个时，所以法用时不用也。这个法既然能圆用无碍，这个时间岂不是也能圆用无碍吗？十，此事即理时，这个事啊，就同于理的这个时候，不碍与于一切恒相应啊。这个事既然是理，所以呀、啊，它圆用无碍。与这个一切的事啊恒相应啊，永远呢它是相应的。故有主办门，所以呀、啊、又啊立出一个主门，一个办门啊。主办呢嗯、圆融门，故依理融通，所以呀、啊、才说一个道理你要融通了，十门俱矣。这十个门呢， 十门这个道理呀、啊、也都具足了。那么人呢，在这个世界所行呢，就是这个事，所经验的就是这个理。那么有理你就能明白事，有这个事你又可以啊明白这个理。这个世事是无常的，这个理呢它是个不变的，可是虽然不变而能随缘，虽然能随缘它还又不变，这就叫个理。咱们人由有生以来所经过的所做行所做，这都是个事，所做的事业，在这个事业里边就现出一个理论了。无论是做哪一行，它有哪一行的事现出来，也有哪一行的理念现出来。所以一事就具足万事，一理也就包括万理。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明白的人就做一些个明白的事，糊涂人就做一些个糊涂的事。那么糊涂人他做糊涂事，他不知道是糊涂，他也认为明白。明白人做明白事，他也不认为是明白，也认为和糊涂啊是一样的，这就是个理。为什么呢？他要是认为自己是明白，那就是自满了。那么糊涂人他认为自己不是糊涂，那也是一个不羁，那么不羁和自满也是一样的。可是你做一件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件什么事情的麻烦，你要不做什么事情呢就没有麻烦，没有麻烦可也事业也不成就，因为这个你事业不成就，道业也不成就，道业就由这个事业上帮助的，帮助你这个道业来成就的。所谓事业就是要去做德行，利益一切的人，修福修慧。才能得到这个相好圆满。你要不修福修慧，就是正果也是一个阿罗汉，自了汉的一个小乘的根性。上个礼拜我讲这个在这个大海里几乎没有被这个乌龟 给把十四个和尚都给吞到肚里头去。讲这个因缘的时候，大大概概讲了一个皮毛，还有一些个内容还没有说。为什么这个水里头的怪物他就啊来和我作对呢？讲起这个因缘是很长的啊，比这个斩首这个因缘更长。不过这个因缘呢都是有连带的关系，所以必须要完全讲了才大家才会明白。在我记得在我东北啊，这个事情的发源就是因为这样的发源。离我那儿有1300多里路，这叫佳木斯啊，是叫什么地方。这地方有一个姓潘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有5岁呀、啊，就会给一般人治病，5岁就能治病，这真感神童了啊！谁有病啊，他一给治啊就好了。所以一般人呢，就很多人相信他，可是他自己也有病，他可能给人家治病，不能给自己治病。等到11岁这年，他就啊做了3个梦，在晚间。做什么3个梦呢？就是这位常常哈哈大笑这位弥勒菩萨去给他托梦。就叫他说你呀想不想你病好啊，他说我当然我想病好啊，想你病好啊，你到哈尔滨南边的平房站3元寺，到那个庙上去啊，有一个安慈法师，你去跟他出家，你病就好了。在这一天晚间呢，他就做这么3个梦。他就很相信这个梦，很相信这个梦。那时候正在日本呢无条件投降之后，遍地啊都是武器，有枪啊，有手榴弹啊，他走路就拿着2个手榴弹。晚间呢就在那个郊野啊就睡觉，晚上就来了狼了。这狼啊它很奇怪的，这个狼呜一叫，我就有很多狼就都会来了。那么它这一叫，这一个狼一叫，我在它四外就有30-40条狼啊，就来把它围困在中间了，就要吃它，意思要吃的。他这个小孩子也很好玩的啊，他也不怎么样害怕啊，他就说哎，你来了我给你一个鸡蛋吃一吃、来了啊。那么这些个狼呢也不知道怕他这个手榴弹呢，也不知道怕他这个护法啊，手里拿着这个手榴弹，那么一贴就响了，那叫手榴弹啊，那种东西叫什么？什么？天格林，它
像一个蛋，像原子蛋，就很像那个蛋
啊。用手拿，哎呀，呀。
天格林。
哎。Hunger egg。啊。那么就没咬它，他就这天就到 的庙上。我讲这话不是讲神话，你们是老老实实的话。在他们来这一天早去，我就对我这个大徒弟讲，啊，我果能今天呢会有一个小孩子来到这来出家，你要见着他，你不要和他啰啰巴嗦讲什么，你就来告诉我，告诉我一声，通知我。他们一早就我告诉这个果能也怎么听，就这么答应了。他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人小孩子来出家，等下午一点钟，他在前边呢，慌慌张张就跑来了，说：“师傅，师傅，真来了，这个小孩子来出家。”他是山东人，总讲话总这么样声啊。我听他这么讲，我就到前面去了。我一看，真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啊，大约有现在国境那么高啊，他11岁，有那么高。我问他，我你干什么来啊？他说，我在家里有一个肥和尚，他给我托梦叫我到这儿来找一个安慈法师出家，说我有病，我出家病就会好了。我头先一到这个庙上，我一看这个肥和尚就是在那个庙上坐着，那个地方坐着那个和尚，就是他给我托梦，我一天晚上有三个这个梦啊。我说不是吧，我说你因为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你觉得出家吃虽然吃的不太好，但是也不会饿死，穿虽然不穿的也不太好，也不会冻死，你大约是因为这个来要出家吧，是旁人告诉你，是不是这么样的，就告诉你说你到那儿就说你做了梦要出家去，是不是这样的。他说不是，我真做三个梦，那个肥和尚叫我来出家的。当时庙上也吃馒头，那个馒头啊和我们现在的馒头差不多这么大，但是不是包子就是馒头。我还在那个碗厨子里还有我拿一个，我就咬了一口，咬了一口，我嚼碎了，嚼的就像那个浆糊似的，咕噜啊，像那个东西，我就吐到地下了。我说你可以把它捡起吃了。你要捡起吃了然后再说。他听我这么说他也不怕肮脏也不怕邋遢就捡起在地下把它收起就这么吃了。我一看这个小孩子是不错，也有点办法。我就说好了，就收他在那出家。先把这一段翻译了他。哎呀，把这个小徒弟收下来了，收下他很用功的参禅打坐学习经典呢，拜佛。等到半年多，他就开了五眼。那么某一个人呢，前生做什么他也知道，哪一个人有什么病他也知道，人心里想什么他也知道，知道很多事情。有半年呢的功夫，那么以后有人就问他说，是你现在这么大的神通了，你师父知道不知道？问他，他就说了，我没听我师父说过，大家都不知道。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他这个五眼又睁不开了，这个以前的魔障病又来了。 又发作了，就因为我给他治他这个魔障病和这个水里头的怪物啊，作战了两个礼拜，白天晚间白天晚间这么作战了两个礼拜，才又把他这个病又好了。好了可是好了，他这个五眼就睁不开了。那么这么样子呢，就把水里头这怪物就给得罪了。得罪了，有一天我带着四个徒弟到有一个那个乡村叫东井子。什么叫井呢？它因为四面都高，就这个地方低，好像个井似的，叫东井子。啊，我到这个乡村有我一些皈依弟子，我在一个姓郭的家里，他这寺外的篱笆那个帐子都是用木头这么做的，大约有8尺高。正是在这儿，这天就下起大雨来了。上边的雨下的，就像用这个往下泼水那么，不是下雨那么下，那个水不知多少下的。下边那个井里，往外边穿水，井里边往外穿水，穿有3丈多高。上边往下下雨，得不知多少。我在那个院子，我住的那个家里院子里边的水大约有2尺深，那个木头这个篱笆帐子外边呢就有7-8尺深那个水，但是它那个虽然是木头帐子，就是从底下慢慢往里边流，不太多，我里边的水很少。外边这个人呢，在这个床上站着，我北方是炕啊，不是床，和床是一样高的，或者比床更高一点，在床上站着都被水给淹死了。那个人那一次淹死了30多个人，房子冲倒了800多间房子啊，谁也不知道那一次那个水是预备去淹我的，但是我在那个里边呢，那个水只有2尺深，那么再就不深了，就这么样子。这淹我一次没有淹死，以后在这个海里这又来一次，这是有种种的因缘。用木头
做的，可是这个摔
就这么样子的。
哦，可是这个摔没有掉到，
是水这个篱笆这个房子外边呢就有8尺多高那么水，这里边只有1尺多深，其余的旁人的院子呢都和外边一样的高。讲起这个话简直没有人相信的。啊，我们好不好先睡一觉坐这儿，然后再讲经啊。你们大家同意这个办法吗？因为我方才看见有几个人已经要入定了，可是睡觉的定。我这个做师父的呢就要随心满愿，满众生愿呢，先叫你们睡一睡。现在可以睡醒了，因为这只是闭一闭眼睛啊就可以睡觉了。那么并且这眼睛一闭又醒了，这个怎么醒的呢？他想起来了，说古来的人在中国有这样说的，头悬梁锥刺骨是读书啊，我们现在听法呀不可以睡觉了。虽然要睡觉，那么也用个棍子把这个眼睛给它支起来，不要睡。再不然呢，就用一个锥子把这个骨啊，就这个大腿扎它一个窟窿，那么痛了，这个睡魔也就跑了。有的人想要这样做，但是啊，我不希望你这样做。 为什么呢？你把你的腿扎出个窟窿啊，其他的人呢也都心痛起来。所以啊，你也不要自己把腿扎出一个窟窿，那么旁人呢也不要心痛。我们现在还是开始讲经，你们说好不好？